就一直在思考，就是脑子是没有停止过思考的，只是我没有急于去动手去做某件事情，我就想让自己的思绪就让它捋顺
飞一会儿，
对，让它飘一会儿飞一会儿，因为在这个阶段其实你的想法会不停的变化的。
就是有一种被社畜的那个原生的动力驱动的感觉，就是选择一个地方去定点的打一下卡
啊。
时间是海，我是船。
Gap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一直觉得说在自己停滞期反而是成长最快的，我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子的。就可能你不光是单单只聚焦于工作这个事情本身，你可以去思考更宽泛的东西。一旦就生存焦虑把自己太局限住了，就会限制你的各种去行为也好，想象也好。
咱就是要把思路打开。
对，得把思路打开，你得把自己给它打开，然后能够放松松弛下来。
时代有太多选择，太少安全感，没翅膀的。
我一直开玩笑说，我发现啊，就是 gap 的人通常都会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搞玄学活动。
玄学活动，
对。
所以现在烧香的人特别多，
种种，
是
庙里面下午都是年轻人，对吧？
对，
然后各种各样的啊，就是这个中西合璧，对吧，都有。第二件事情就是干自媒体。
跟 A 股一样已经到底了是吧？
对，
就不会再焦虑了。
是啊，已经到底了，你只有反弹了，对不对？就所以就没关系的，就放轻松。还是那句话，放轻松。
大家好，我是奥利吴啊。这一期的话其实想要聊一个我一直都很想聊的话题嘛，因为其实很多了解我的朋友也知道，其实我也是 gap 了差不多快有一年的时间了嘛，所以也是想要借这个机会也找了一位也正在经历 gap 的一位朋友啊，佩姐啊。那我们想邀请她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我们眼中的 gap 以及我们是怎么样去经历 gap 了这一段时间的。我们先欢迎佩姐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欢迎。
好，大家好，我是佩姐，然后谢谢奥利伍的邀请。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本科呢学的是新闻专业，毕业之后呢从事了3年的媒体工作，之后呢在企业里一直在做品牌营销相关的工作。那么4年前呢，我是和我的前同事一起创业，做了2年的淘宝女装店。但是呢我们到2022年初的时候，我相当于是结束了这个创业的过程，一直到现在呢一直处于一个躺平状态，所以也已经差不多躺平了2年了。大概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好的好的，欢迎佩姐。那其实我们今天想聊一个这个话题，其实也是一拍即合哈。
对
对，所以我其实想要聊这个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哈，就其实很多人在我 gap 期间都会问我，比较关心我嘛，就说哎，你 gap 了多长时间啦？你现在找到工作了吗？就是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下意识哈就会有一种比较怎么说，比较羞怯的这种心理，就感觉好像在这个年代 gap 并不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情。但是呢回过头来我又想，但其实在国内外 gap 并不是一个特别少见的事情，其实很多一些发达国家的一些学生或者说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他们都会经历 gap。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正视的一个事情，也没必要什么躲躲藏藏的，
没错没错，
遮遮掩掩的，没有必要。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需要我自己去正视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围绕 gap 来聊一聊。
好的好的，
对。所以我先想问一下佩姐，就是你在 gap 期间哈，就是你刚刚有说到差不多2年时间嘛。
对的。
那你觉得在这2年时间你的心态有什么变化吗？或者说可以简单说一下你在 gap 期间主要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OK，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其实这个不是第一次 gap 了，我其实是第三次 gap。
哦，
对，当然之前没有时间那么长。第一次的话大概是 gap 了半年左右，但是那个、其实那个半年其实还是有一些收入的，所以那个其实你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压力不是很大。然后第二次呢 gap 了大概是、
哦、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gap？
哦，那比较早了，可能是16还17年的时候吧。然后第二次就是。我创业之前大概是19年左右、那里有 gap 了半年左右，那这个已经是第三次了、所以所谓叫一回生二回熟，对，其实所以你的心态的话第三次了嘛，你会平静很多。当然我回想一下的话，第一次肯定是最焦虑的，因为那个时候呢也是一种被动 gap 吧，因为公司当时的公司它是搬迁了，要搬到外地去了，所以但是给了我们这些老员工一些缓冲期，相当于还是有一定的收入，这样子给了一些缓冲期的。但那个时候我是记忆犹新啊，那个是焦虑值达到了极点。就是到了那种晚上睡不着觉的这种程度啊。就那个阶段，但是呢我会发现就是说当你真的焦虑到极点之后啊，其实是反而一下子就又回归
了，
对，反弹了，然后就又开始反正都已经到焦虑到这个份上了，对吧？然后你就一下焦虑到极点之后，反而会恢复到一种平静的状态。所以其实第一次的话，我觉得我可能经历了大家如果是没有 gap 过的话，他可能都会经历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吧。
是，
对，你就会考虑很多很多问题，考虑接下来怎么办啊，种种，对吧？这种担忧。那么到第二、第三次的时候，尤其是现在的话，我其实是越来越享受这个。
gap
的，对对 ，gap 的状态，对，其实像因为我现在是第二年了嘛，我已经两年了。其实第一年的时候呢，我觉得那种焦虑的感受已经基本上没什么焦虑感受了，因为我就像刚才讲的，熟能生巧了嘛。但是呢，你会就是会考虑，就是说，其实躺平它只是一个第一步嘛，就是躺平是你结束了上一个状态，无论是工作也好，什么也好，你结束了上一个状态，然后你休息也好，或者平静的一段时间也好，那其实这只是第一步。那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二步就是躺平之后，对，躺平之后做什么？就其实这一步是比较需要一段时间去探索也好，去思考也好的。我觉得没有这么快能找到的。那我差不多是到应该是去年吧，去年年中的时候，其实我开始慢慢有一些方向了。但那之前的一年半的话，你刚刚问我说我在做什么吧，那我没有具体的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然后我可能说就看看书啊，然后 学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可能去年的话可能看看展啊之类的这种活动比较多一点，但我的脑子其实也一直在思考嘛，就是我接下来想做些什么，然后什么事情是适合我的，什么事情是我喜欢的，就一直在思考，就是脑子是没有停止过思考的，只是我没有急于去动手去做某件事情，因为我就想让自己的思绪就让它飞一会儿，对，让它飘一会儿飞一会儿，因为在这个阶段其实你的想法会不停的变化的啊，一定会经历这个阶段，你就想法很多，然后不停的在变化，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你要有足够的耐心让它慢慢沉下来，当这个阶段过去之后，那沉下来的那个想法它自然而然浮现到你脑海里那个想法，也许就是一个你适合做的对的想法。我是大概这么一个过程。
行，我们差不多了解了有三段 gap 的一个旅程。
是的是的。
其实我觉得差不多我之前也经历过比较短暂的 gap,就是可能也是当然也是仅存在于就是上一段工作完了之后找下一份工作嘛。可能差不多时间也有个三个月左右嘛。对，然后我跟你也比较像，就第一次 gap 的时候可能也是比较焦虑的，就几乎天天都在刷这个 boss 直聘
招聘网站，
在招聘网站，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也是行情比较好的时候吧，就是面试的机会也比较多，所以虽然比较焦虑吧，但是其实还是有方向的，就是可能还是要找一份工作，这样就目标是比较明确的KPI 是比较明确的，
明白
但是在今年这一年，像我之前第一次以及第三期做的播客，就是我也当时也说过我这一年找工作的这个经历嘛，其实并不是很顺利哈，尤其是在上半年嘛，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就是屡屡受挫
是吧，
对，然后呢我就发现其实很多 从公司的角度上来说哈、嗯，就是从 HR 或者公司的一些直属领导、嗯、他们的角度上来说、嗯、基本上都会就看了我的简历之后都会问嘛，就是你差不多有半年时间没有工作了嘛，
嗯，
那你这半年是经历了什么呢？还是说你这半年有是什么原因导致你 gap 了这么久呢？其实多多少少从他们的这个语言里面能够get 到，就是他们对于一个 gap 了半年以上的这样一个应聘者其实是会有一些想法的。
是的，
对，就这个想法他多多少少我们作为一个应聘的人来说是能体会到的、嗯、
对的。
所以我感觉就是在我们国内啊，就是因为像我在上海求职嘛、嗯、我就觉得上海的很多这个 HR 或者公司层面他们对于一个应聘者 gap 了半年以上是比较介意的。
对
对啊，但是呢，我又之前有问过一些在海外的一些留学的朋友，或者说看网上的一些资料嘛，嗯、我就感觉好像国外对于 gap 的一个那个意见就没有这么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两个文化不一样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异还是蛮大的。
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不知道你有在之前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像 HR 会问到一系列这样的问题。
嗯，会的会的，其实
是吧、
嗯、对的，他一定会问你就是空掉的那一段
对
你在做什么这样子。
那你一般会怎么回答？
我觉得半年以内的话大家还比较容易接受一下嘛、嗯、然后我是想了个办法，
嗯，
就是呢我因为我上一段是在创业公司嘛，然后和朋友合伙创业的、
嗯、
所以其实后来的话我那个工作时长啊其实可以灵活的写，
嗯
啊、那反正打好招呼就可以了，
嗯，
那么就是我就让他个 gap 的时间不要太长，
嗯，
所以呢这个也算是一个小办法了，
优化了一下简历。
对对，优化了一下简历嘛、嗯、然后但那其实就可以比较能避免这个问题、
嗯、是，
对，所以呢因为我也问过我一个朋友，他也是想了类似的办法、
嗯、
就是他可能跟找一个朋友的公司挂
一
个
挂
一、哎、挂一个名义、
嗯、
类似于合伙人也好、
嗯、
或者是顾问也好、
嗯、
然后去填补一下这段 gap 的时间、
哦、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哎、对对
对,
对，是的。
然后我是有看到一些比较歪门邪道的办法、
嗯、
就是
说、嗯、
就比如说 HR 有问到你这半年时间或者一年时间做了什么嘛、
嗯、
然后像你这样是一种比较能够去避免尴尬的一种办法、
对。
然后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当然我们也不建议，就是他们可能会说因为这段时间家里人生病了、生了比较严重的病、
啊、
然后我要照顾家里人、
嗯、
因为这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因素嘛，或者说就是我这半年身体不好、嗯、住院了半年或者一年就是用这种办法去搪塞一下。
是的，
就可见现在的这个应聘的人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对吧？
没错没错、嗯、其实不只是这个，包括还有年龄啊等等，对吧、
啊、对，
然后性别啊等等，像我们去面试的话、
嗯、
一定会问的，结婚了没有、有没有对象之类的。
对对对，
一定会问。
是 嗯, 嗯，然后就是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一点我觉得可以探讨一下，就是为什么说在一些国外的、
嗯、
比如说发达国家吧，他们可能没有说把这个你有 gap 这段期间的这个经历看得那么重哈、
嗯、
然后我也去了解了一下就是他们是怎么样看待这个 gap 期的哈、
嗯、
首先呢我了解到就是在国外他们其实 gap 期间比较多的是存在于就是说考上了大学之后的这一段时间、
嗯嗯、没错。对，
然后呢那分两种嘛，有的可能是家庭条件比较优越的这一些学生、
嗯、
他可能会就是趁着在上大学之前这一年或一两年的时间，他可能会向学校申请先不入学、
嗯、
他会用这一两年去探索一些他想就感兴趣的事情嘛，可能去旅游也好、
嗯、
或者说做一些我是有看到他们会选择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运动，比如说去、
嗯、
去滑雪或者什么，就是就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吧、
嗯、
可以这么说。
没错没错。
对，然后第二种就是对于一些可能条件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些学生而言、
嗯、
他们因为在国外上大学其实成本还是很高的。
是的。
就不像国内可能有一个反差哈、
嗯、
他们在 就大学它可能是反而是学费比较高，然后呢、嗯、因为很多国外的学生他可能是主要是靠自己生活费这一块
儿啊、他会去先挣
学费，对对对，所以他可能也是会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再去打工嘛、嗯、那国外可能打工就端盘子或者洗碗等等啊，就这种很常见、
嗯、
就会通过这样一年时间去赚一点零花钱、
嗯、
然后在大学里可能就会有比较就比较富裕的这样一个情况嘛、
嗯嗯、
因为他们更多可能都是完全靠自己，可能不是向父母要钱、嗯、就这种情况，
是的，
对，所以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高中生他们毕业了之后会通过 gap 这样一段时间去做这样一些事情、
嗯、
然后也会有我看到有一些案例嘛、
嗯、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他可能选了一个专业，但是这个专业并不是他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一个专业、
嗯、
所以他会在想要通过 gap 一年或者两年时间去找一个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嗯、
然后他可能回了学校之后会换一个专业然后再继续学这个专业，
嗯，
对，而且我了解到其实就是大学对于学生去申请 gap 这个事情是很宽容的，
没错，
对，就不是像，当然我没有 gap 过所以我不知道大学申请这个是不是很难、
反正几乎好像身边没有这样的案例，对
对，就好像除非你是家里有什么特殊情况，
是的是的，
你可能申请休学了那么一年两年，
是的，
但正常都不会说就是停学这么久，
对的，
对。然后我正好就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嘛、
嗯、
啊，然后他那个学生是香港大学的一个学生，
嗯，
然后他当时就是在大学期间想要去创业，
嗯，
然后就申请了一年的休学想要去创业，然后学校就是所有的老师都否定他这个选择，就不允许他休学去创业，
嗯、
啊，然后事实证明他在他后面毕了业之后去创业赚了很多钱、
嗯、
所以他其实如果是提前想要去创业他似乎可能有更大的机会去成功，所以我觉得、
嗯、
然后他就说哪怕是在香港大学这样的学府里面、
嗯、
其实学生也是没有机会去通过一两年的 gap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是的，
对，所以我就感觉好像在国内外对于 gap 这个风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没错、
嗯、是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对
对，非常羡慕他们有这样的机会啊、
嗯、
可以在学生时代没有负担的、
嗯、对对对，
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情况下去体验，
是好，然后就是我们前面聊到就是你在近期这个两年的 gap 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嘛、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还有可能还要再 gap 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有一些什么规划在 gap 的时候可以做的，
可以啊可以 啊，
所以我一开始的话其实 gap 的时候还是一开始会比较焦虑嘛，
嗯，
所以做的事情也比较跟无头苍蝇一样，就是可能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然后后来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几点就是在 gap 的时候需要去明确的，就是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自律还是比较重要的、嗯、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就 gap 两年会以一种比较自律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嘛，就比如说几点起这种、会不会、
哦、我倒是没有很自律、
嗯、
就是但是我是按照自己舒服的那个、
嗯、
因为我比较喜欢早睡早起，
是吗？
所以我觉得我很幸福的一点就是 gap 之后我完全可以按照自己舒服的这种生物钟去早睡早起啊、
嗯、
这样的，因为之前上班的话比如说你下了班到家都很晚了对吧、
嗯、
然后你肯定要娱乐一下等等等等，
就躺
再考虑一下这个上下班的这样一个路程、
嗯、
你很难做到很早睡对吧，很早起这样子啊，可能你只能早起但是你没法早睡这样子一个
早起晚睡吧，
哎、
就是、
对，差不多是早起晚睡这样一个节奏，
嗯
啊，所以我倒是没有特别自律、
嗯、
说一定给自己规定好是几点起来几点开始开始工作或者怎么样的，嗯，当然了会保持一个再有做事情的有一个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没有严格到说每天我就一定要完成多少多少工作量这样子、
嗯、
那没有，嗯，
那你大概是几点起然后睡觉一般几点、
嗯、对，我自己比较舒服的是十点十一点睡这样子的、
嗯、
然后呢早上的话七点钟左右起，
是我很早的、
对、非常老年人的作息啊，因为我七点之后我可能在家附近的公园里面我还转一圈、转一圈稍微锻炼一下、呼吸一下这个新鲜空气，
嗯，据说还练了一下八段锦是吧、
是的是的
你八段锦现在练的怎么样，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我的那个早起的这个活动的一部分、
嗯、
当然也没做到天天那样、
嗯、
但是就是如果说天气不错的话我就喜欢早上起来之后去公园里转一圈顺便练一下、就像大家说 可能上班的时候一杯咖啡来开启你
一天
嘛、嗯、那我可能是用这种呼吸一下大自然的这个空美好的这个空气、
嗯、
这个阳光，然后开启这样一天的这种方式。
那这个时候公园里是不是都是大爷大妈、嗯、就是没有你这样的年轻人了、
啊、是的是的，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吧。
嗯嗯嗯，那还是很健康的。像我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么健康了，我差不多也得早上9点吧，九、嗯、点以后才起。所以、
嗯、
而且的话就是长期下来我觉得可能生物钟会有一些紊乱，就怎么说呢，就有时候可能起的还比较早、嗯、然后有的时候呢慢慢就觉得好像，因为毕竟不像上班嘛，上班的时候会有闹钟、
嗯、
然后不上班的时候就自然而然也不会开闹钟，所以一般都是有可能会睡得比较晚，然后尤其是睡得会比较晚起的那几天就感觉哎，今天怎么又睡这么晚，然后
会有一种愧疚感、
哎、对，会有一种愧疚感在里面
啊。
对，然后其实也是这个还是需要自己去调节的，
这个其实还是因为焦虑、就是所以就还是想要保持一种上班
学习的状态，
对，上班或者学习的这种状态、
嗯、哎是
啊，就是如果你心里面那种焦虑没有了的话，就
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
会更松弛。那更松弛之后也未必说你就作息特别紊乱，
嗯，
你只是可以接受没有这么严苛的说按照这样一个规律，然后同时也没有这种愧疚感。我也有这种时候啊、
嗯、
睡晚了，晚上刷了个什么剧，看了个什么电影晚了、
嗯、
第二天肯定又起晚了，这种时候太多了、嗯、我有一整天啥事没干的都有、
嗯、是
啊、可能我现在正儿八经做事的时间一天里能有个3-4个小时就不错了。
哦，是吗？
啊、嗯，我现状差不多是这样子。
嗯，那你把一天里面正儿八经做事的那个时间段一般会放在什么时候？
我会可能是吃完中饭以后，下午这段时间。
啊、
对、
嗯，一般会不会上午会比较好？
上午就是又要逛公园，又要看个书什么的，就是不知不觉还可能还做个饭
嗯，
然后不知不觉就半天就时间就过去了。
啊、是。
啊、嗯，然后正儿八经开始弄点什么东西、嗯、差不多就是下午。
嗯，是。
嗯，
对，那像一般好一天你的、嗯、我感觉你的 schedule 我已经差不多了解了、
嗯、
然后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
嗯、
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比较迷茫嘛，就是不知道这个一天时间怎么打发。
嗯，
其实正常每天可能都有10到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需要自己去安排嘛。
嗯，
对，然后我是后来慢慢的摸索出了一个办法。
你说。
就是有一种被社畜的那个原生的动力驱动的感觉、
嗯、
就是选择一个地方去定点的打一下卡
啊，
哎对，因为
很多人会有这种方式，
对，因为我家正好跟那个一个图书馆比较近嘛、
嗯嗯嗯、
然后我就会差不多早上11点以后去图书馆、
嗯、
然后一般会到下午5点左右吧，然后打卡下班，这个卡是内心的卡，
明白明白，其实我。第二次的时候也会有这个习惯、
哦、
像我第二次的时候我有去一个朋友他的办公室正好也有空的工位嘛、
嗯、
我也跟你有点像、
嗯、
就是那种有上班下班的这种感觉的东西、
嗯、
就会在那儿坐着，
是吗？一般会做什么呢、这个
时间那会儿是有一些就是兼职的项目在做，所以也是有事在做了、
哦嗯、
但是到这次的时候我感觉我不需要这种形式了
不需要形式主义了
当然我觉得这样子呢确实会让自己就是放在工作上的或者是放在一些感觉做事情上的时间会更多，
嗯，
那只是我现在觉得我心理上不太需要有这样一个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议程，
嗯，
所以我现在就是比较松弛了，就是可能在家办公。
那你觉得在家办公的效率啊、
嗯、
就是跟去一个固定的地方做这些事情相比会更高吗？还是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你觉得？
就是在做事情这个时间段里面的话、
嗯、
我觉得专注力这块的话还是在自己吧，就是这块专注力其实还是 OK 的，
嗯，
但从时长来讲的话、
啊、
你肯定我在家会短得多，
是
啊，你如果跑你要跑到那个什么办公室、
嗯、
或者跑到什么图书馆，然后你就规定自己做那么长时间，那你的时长肯定是很比较长的，
对对对
啊、
嗯，
但只是说对我来讲我觉得每天如果能专注的做个3-4个小时足够了，就现阶段、
嗯、也够了
啊、
嗯、啊！我也发现因为之前也有一个朋友也在 gap 嘛，
嗯，
然后我就跟他了解，我问他你差不多一天有多少时间哈、
嗯、
就是用于正儿八经的做一些正经事儿、
嗯、
就所谓正经事儿可能就是跟工作相关嘛， 对吧？
明白明白，
就这些事情，他说就两个小时。
嗯，
他说如果说一天能有两个小时能聚精会神的，就是把这些事情做好，其实也够了。
嗯，是的，
嗯、
是的，我认同他的观点。
嗯，是。然后我后面也慢慢觉得，可能就不要拘泥于你坐在那个位置上坐了多久，就是你要集中精力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完就 OK 了。其实
对，而且其实 gap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嗯。
我一直觉得说在自己停滞期反而是成长最快的，我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子的。就可能你不光是单单只聚焦于工作这个事情本身，你可以去思考更宽泛的东西。
嗯，
对，包括你我们说你这个你想真正你想要做些什么，你的你渴望达到的那个远方是什么、嗯、你可以去想一些更
有点禅修的
味道，对，更宽广一点的东西，不用太局限于说、嗯、就眼下我就是要找一份什么什么样的工作。
嗯，
既然我是觉得不管是你主动也好被动也好，有了这么一个 gap 期，其实可以好好的让他好好的去利用一下这段时间。
嗯，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
是
对一个思考的时间，一个成长的时间。
对于中国人而言，就是可能一生之中也很少有这种、嗯、可以有这么长的一个休息的时间嘛。
是的，是的。嗯、所以我开玩笑说，如果说既然有这个 gap 期，说明你不是马上立刻就要工作的。如果你马上立刻就要工作的，你不可能给自己这样一个 gap 期。
嗯、
可能不管多少几千块钱的工作，你就去做了，对吧？
对。
那你既然可以有这段 gap 期，说明你眼下的经济还没有这么的紧张。那其实就是说，既然是这种现状下，你不要被那种生存焦虑太给局限住了啊、
嗯！
一旦就是生存焦虑把自己太局限住了，就会限制你的各种、
嗯、
各种去行为也好，想象也好。
咱就是要把思路打开，
对，得把思路打开，哦、你得把自己给它打开，然后能够放松松弛下来，
嗯
啊，才能去发现新的可能性，
嗯。那就是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你发现了什么样的可能性，
嗯、
或者说你一般哈，就是在这段时间，你有什么觉得好玩的东西可以来分享分享？就是你觉得哈、
嗯，
就 gap 的时间应该把这些时间放在什么地方？你觉得是比较值
的？
嗯，
首先我认为要好好生活，
嗯，
可能之前太社畜了，对吧？大家都很社畜，那既然给你 gap 期了。不要说修仙了，先好好做个人嘛，对吧？
嗯，
过上人的生活，
首先要睡饱了，
对，只要吃
好
睡好，
哎，对，我觉得很重要，
哎，把这些事情，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了，把、
嗯、
然后呢，你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做一些锻炼，对吧？之前可能你上班、
嗯、
头那个什么肩膀疼啊、背啊疼、腰疼的，你这时候刚好疗养疗养、
嗯，
把自己的身体给它练练好。
嗯，你是怎么练的？
八段锦嘛，还有散步啊，我蛮喜欢散步的。
哎，你觉得八段锦练下来有什么实质性的
帮助吗？有啊有啊，就是它是一个让你相当于每天的一个热身运动。
哦，
嗯，它不会让你出很多汗，但是会让你就是浑身有发热的感觉。
那它跟太极有什么本质的一些区别吗？
其实具体区别我也说不上来，因为我太极也没打过，
嗯、
我只是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养生的一种锻炼，
哦、
所以它不会让你比如说猛出一身汗啊之类的。
嗯，
所以比较适合就是说你早上去练一练、
哦、
你又不会说出很多汗，
就是有点瑜伽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
浑身、
啊、
然后你浑身又发热了、
啊、中国瑜伽、
嗯、是的是的、
嗯、
是的，
就是、舒展筋骨，
哎，更多是舒展一下筋骨、
嗯、
然后让它这个气血这样流通一下、
嗯、
那种感觉，
可以，
对的、
嗯、哦，还有就是其他、
嗯、
就是除了运动这一块
啊，就是刚才说到就 gap 期到底要做点什么，
对
吧，
嗯，
就是那可以花更多心思在吃上面，我是觉得、
哦、
就可能因为我之前我也不太会做菜的，但是呢就是 gap 期呢让我就是厨艺方面是有所进展，猛进谈不上，因为这块可能缺乏一些天赋啊、
嗯、
但是至少是从不做到做，
嗯，
并且呢也挺享受就是自己做的东西，虽然还没法拿出手来见，就是招待朋友什么的，那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嗯、
但是
养活自己没问题，
对，然后养活自己没问题、
嗯，
那其实那当然了，我不会每天都做啊，就是看心情这样子。
嗯，
嗯，我觉得把吃这块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
嗯，
啊、
嗯、是。
然后呢，就是刚要说呢，其实我觉得生活是比较重的一块，对，趁这个机会、
嗯。
那第二块的话就是去吃喝玩乐嘛。
嗯。
你也可以
玩跟乐
、哎、你也可以去探索一下。那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在 gap 期去旅行啊或者怎么样的。嗯、那我这个阶段呢我没有我也短途旅行是做过一两次，但并没有说安排那种很密集的旅行或者是长途的旅行。
嗯、
因为我是回到了自己家乡崇明岛嘛。
嗯、
那崇明岛本来就是一个很养人的地方，我是把自己的这个游玩放在了这个崇明岛这样一个范围里头，然后呢就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去玩。比如说像这个季节，那崇明岛有很多的候鸟，所以这个季节可能比较适合的这个玩耍的方式就是观鸟。所以在崇明岛这样一个地方呢，我的这种玩耍方式更多是跟大自然去
走进大自然，
对，走进大自然的一种方式。那观鸟也好，或者是露营啊，或者是单纯只是去田间地头散散步，去森林里面散散步，对我来讲都是一种享受和放松。
确实，
而且我并不认为这样做是浪费时间，我觉得对我自己是一种滋养。
就是一个逛公园才是正经事，有一个乐队的名字就叫这个。
对啊，没错，我非常认同啊。能感受到就是你和大自然连接之后，就是这种，这是你在城市里面或者你在每天忙于工作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东西。
对
对，所以我是非常建议，就是既然有这么一段时间，那就改变一下你的生活方式。
我因为之前其实确实也很社畜，就是因为我之前互联网公司嘛，然后呢就是感觉上班时间确实还是相对比较长的嘛，然后这段时间的话也是换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吧，就是可能以前吧都是被工作就驱赶着走嘛，就现在可能就是会重新去思考到底这么长一段时间该干嘛。就是我觉得首先玩这个事情啊，因为很多小朋友吧，小的时候他都是在一个压力比较大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就比如说像我们都是可能都说什么小镇做题家什么，就小的时候就被压抑了这样的一个很原始的一个乐趣嘛，就是玩。然后我觉得在 gap 这段时间就是可以把以前缺的那个玩的那些精力给它就填补回来，所以就是会出现一个报复性的出去玩这种想法嘛。然后呢对，我就是一年里面也出国了差不多有两次吧，出去了两次，然后玩的时间其实也是蛮长的嘛，然后呢就以前可能就包括前几年也疫情啊什么，就一直没有机会出去玩嘛，然后也是正好趁这段时间 gap 就出去玩了一圈啊回来。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也会想自己就兴趣到底是什么，就是你就是现在有这么一年的时间嘛，那我到底应该把时间去放在自己感兴趣，那我感兴趣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我就很困惑嘛。
没错没错。
然后我就后来因为也是那段时间正好也是在听播客所以就是当然也受到一些外界的影响嘛，就是有些朋友说，哎，反正你也没事干，你找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嘛。那么我就想，那我现在能做什么事情呢？然后就想，因为之前其实也在音频公司待过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想，哎，那我自己能不能做一个自己的电台？然后其实就自己做一开始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就是我到底能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什么样子，我其实一点心里没有谱嘛。然后后面那天我发了一篇小红书，我就说做了小半年，现在粉丝40个人、就压力非常大。然后当时有一条留言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那个应该是个不是姐妹是个大哥吧，我看他的。
好的
看
他是这么说的。
对他说是其实不要这么带目的性的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呢你可以把做播客当成你自己的一张名片去宣传，就是这个播客可能就是你的另外一个象征，就是别人通过播客这样一个名片去了解你，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就印象蛮深刻的，就是我觉得我可以把自己别人理解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把它灌注到这个播客里面去。所以我后面也会想原来其实可以目的性不用这么强，对，然后我慢慢的就会改变一些我自己做播客的这个想法然后也不会说为流量仕途，就是说哎你们来关注我怎么样，我反而会就是把我自己的重心会放在做内容本身上面，就去讲一些自己想讲的事情，或者说去约一些很久没有聊过的朋友啊去聊一聊，就是一些我们感兴趣的话题这样。对，然后也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吧，就是做了这样一个我自认为还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吧。对，但确实还是要花费一些精力去找自己想要做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蛮难的。 对，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一个就是在 gap 期间自己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其实我其实也跟你很像嘛，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是在做自媒体嘛，只是不一样的平台而已啊。那我做这个自媒体的初衷啊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因为当时我在崇明岛已经生活了一年半了，刚好是在去年七月中的时候，我有认真的在思考，
对，
我觉得因为崇明岛待着实在太舒服了，
嗯，
我认真的思考我要不留在崇明岛生活吧，
嗯，
然后我就会考虑说在崇明岛能够做些什么事儿，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才开始做我现在的这个账号的，因为主要是在讲崇明岛相关的一些事情嘛，
嗯啊，我看了一下你的那个账号，
对对对对，
某音上面的那个账号，
是，对，然后呢就我是，所以我是基于自己的一个这样一个规划，然后同时呢我也是带着自己的疑问，那我疑问其实就是刚才我讲了，如果说我留在崇明岛的话我可以做什么，那这个疑问那我们把它稍微扩大一点，就是年轻人如果说他回到岛上的话那他可以做些什么，那他就成为了我做这个账号的一个核心关注的一个问题和一个动力，我就是带着这样一个疑问和动力去做现在这个账号的。那做着做着呢我觉得运气也不错，就是收到反馈比较快，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可能跟我做的内容它范围比较小，然后岛上这种类似的自媒体也比较少，有很大的关系，包括运气啊各方面有很大的关系。
做得好的可能并不是很多，
对，我不认为就是说我的内容有多么的啊有优秀，或者是有多么的与众不同，我只是觉得可能真的是因为我的这个内容比较聚焦，然后或者各种什么其他原因。那刚才你讲到就是一个目的性的问题，我觉得做自媒体其实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刚才讲的目的性的，那这种方式的做法可能更多是你要去研究这个平台的规则，它的流量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运营的规则，这是一种做法，那你把这个规则吃透，然后这些运营的这种方法你要给它尽数掌握，那也是很有，也是比较有可能能够做好的，因为你这是一个运营的做法，我觉得这也很不错，就是你带着一个很强的一个
目的，
一个目的性去做。那第二种的话，其实可能更接近于我们俩这种做的方式，那就是从自己出发的，有一点这种 follow my heart 那种感觉。然后呢，你
兴趣，
对，把它更多是作为一个自己去表达的这样一个平台，那其实这种反馈呢，确实就是不一定了，它可能快，可能慢，或者可能一直它就比较小众，都有可能。因为你，但是呢就是说他这个做法就是这样说，我们更多是把它作为一个自我表达，然后自我去展现的这样一个平台，然后让别人能够看到我们。其实不管粉丝量多少，他其实他确实都是在一个增长的一个过程里，他
确实
只要我们持续做下去，哪怕你说一天涨一个粉，他其实也是在增长的。那只是说你的心态要比较能够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因为你不是前面那一种运营的做法，你这种做法的话，也这在那个结果上你是没有办法很好去掌控的。
咱是过程导向，
对，
人家是结果导向
的东西，所以你要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
那你有收到过什么样的一些反馈吗？
那因为我现在的话就是评论也比较多嘛，那他可能好评差评都有。所以
举个例子，
那差评。就大家可以看到的，就网络上这种键盘侠的这种常见的这种评价，对吧？那好评的话也是收到了不少的，就会觉得说我做的这些内容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因为我现在做的可能是崇明岛相关一些服务性的资讯性的实用性的一些东西，那确实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它是有帮助的，就这是来自一个好评嘛。然后呢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我通过这个账号我结识了很多岛上的新的朋友，这个是在我来看是更大的一个收获，因为我也是从离开岛已经很多年了，就是第一次在岛上待这么长时间，那我的可能以前的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大部分是在上海市区嘛，那我在岛上其实朋友并不多，那通过这个账号我就是认识了很多岛上有趣的人，这个是非常让我觉得很愉悦的一个过程，
那正好给佩姐打个广告
啊，
就是某音上的你的账号名字叫什么？
岛民老顾，
哎，
岛民老顾，
对，其实我也关注了，然后我也刷过几条视频嘛，就是 崇明岛其实很多我们在上海这边工作的一些伙伴可能都会去崇明岛玩嘛、嗯、更多的可能就是休闲娱乐度假这种形式哈、
嗯、
但是其实我以前也是对崇明的理解是很少的，
嗯，
对，然后你的账号我当时也是有看到过就是崇明这几年的一个变化吧，
没错没错、
我觉得通过你的账号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东西的，
嗯、啊、谢谢谢谢、
对商业互捧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其实我也对崇明很陌生、嗯、说句实话，我要不是做这个账号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
啊、
所以这个机会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讲也挺好，重新认识一下家乡、嗯、然后认识有趣的人、嗯所以就即便没有太多的这个所谓叫现实上的这些回报啊、嗯、我认为对我来讲是值得的，
嗯对
啊、然后我的心态是姜太公钓鱼啊，
嗯，
就我把这个窗口开在那里，我把自己能够充分的展现出来，
嗯，
那我相信机会会主动找到我的，
嗯
啊，我是这么想的、
哦、我期待你下次上镜的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嗯、对，因为我有看到你之前也是本人出镜的视频、
是的是的，后来呢就偷懒了、嗯、然后就那我认为是镜头其实也代表我吧，就我自己去拍的一些镜头
嗯
也是代表我的、嗯、做的内容也是代表我的，所以我后面内容的走向可能是跟我自己的一个成长路径或者我自己当下感兴趣的事情
嗯
会直接相关。嗯，所以我也在这再次预告一下今年的兴趣在吃喝玩乐、嗯、
啊，可以，这也是我关心的
对，所以今年的可能做的东西会更松弛一些、嗯、然后更偏生活偏这个吃喝玩乐
一些，
对的、嗯、对的对的，
对，其实像我们两个嘛、嗯、都是选择了自媒体这样作为一个
兴趣、是
然后我也是发现、嗯、其实很多就是 gap 的人或者说他们也是会选择做自媒体作为第一选择嘛，所以我就感觉好像在一个经济环境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就是自媒体成了很多人的一根救命稻草。
我一直开玩笑说、嗯、我发现啊，就是 gap 的人、嗯、通常都会做两件事情，
嗯，
第一件事情呢是搞玄学活动，
玄学活动，
对、
啊，哎，所以现在烧香的人特别多，
种种啊、是
不
是？哎、对，是、嗯、是，庙里面下午都是年轻人，对吧？
对，
然后各种各样的啊，就是、嗯、这个中西合璧，对吧？都有、嗯。第二件事情就是干自媒体，
对，
差不多。我发现就80%人都会干这两件事情，
就是也有好也有不好，就是竞争太激烈了。现在你发现没？就不管短视频也好，就我做播客也好、嗯，我就感觉竞争真的非常激烈，因为现在、嗯。就是门槛也低了，但是做这个的人也真的多了很多，
是的、嗯、
所以门槛门就是虽然门槛低，但是竞争还是真的，这个赛道非常激烈
啊、没错，
对，
所以
还是挺难的。
讲一句很现实的话，就是做这个事情它成功的概率确实不是那么高，
对，
就尤其是个体户啊，因为现在好多都是机构去再去运作的，那他们
团队嘛，
对，团队或者是机构在运作的，完全个人去做，
嗯，
能够把这个账号做起来的本身就是凤毛麟角的，
嗯，
所以这个做这个事儿可能大概率就是你
没有什么回报，
对，很难说有个很大的回报、嗯、
所以咱们还是得摆正做这个的初衷、嗯、到底是结果导向还是过程导向，
对，
还是很重要的，
以及我刚才讲的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窗口，
嗯，
我相信比如说你做播客也会给你这样一个机会去结识到一些新的朋友也好，
是，
那去说不定会有了解到一些新的机会，或者让你接触到一些什么新的这种行业也好，
没错，
对、嗯、可以把它看作一个这样一个窗口，
对，
包括也是让别人了解你嘛，让他们看到你是个怎么样的人。
对，我也是通过、嗯、就是最近做播客发现啊、嗯、现在确实重新在 Gap 找工作的人是蛮多的，然后呢也发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人嘛，然后前两天、嗯、我可以分享一下，然后也是有一个朋友就通也不是同朋友吧，就是有一个、嗯姐妹啊，她通过小红书找到我、
啊、
说她还是在美国，然后也说是要裸辞、嗯、然后要找一个感兴趣的东西，然后看到我在做播客、嗯、然后问我要不要一起录一期节目什么的、
嗯、
然后我就发现通过播客这个窗口吧、
嗯、
就是认识到了甚至看到了大洋彼岸的人，
是啊
就
是
很神奇 是吧，像你肯定也一样，
是是是，
会看到一些以前可能不可能接触到的一些人，
对，你相当于跟一些你没有想到的、嗯对吧，大洋彼岸的朋友都建立了连接，
是
嗯
嗯，好，然后就是我们关于 gap 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聊一下、嗯、就是我对于 gap 你觉得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的人可以去 gap， 但是其实 gap 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中国宝宝体质、
嗯、
我觉得、啊、对，所以你觉得一般什么样的人可以去 gap， 但是有一些其他的人可能并不是特别建议，对，
其实我发现现在就是 很多也是被动 gap 嘛，
对，是
的，对吧？
对，
就各种原因被动 gap 了。那首先呢，肯定是你要有一定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个储备吧。
嗯，没错。
因为要做好了，可能短期内是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找不到合适工作的这样一个准备。
嗯，
那其次就是量入为出嘛，在你没有收入的阶段，那就我觉得生活可以简朴一些，然后花费这一块可以自己有一个规划，
消费降级是吧？
消费降级，嗯，对，
没错。
但那其实我是觉得消费降级未必代表你的生活品质下降。嗯，你比如说你选择自己做饭了，那你消费是肯定是会减少，但是你的品质并没有下降，
而且更健康，
而且更健康了，
是不是？
因为这时候其实你拥有的反而是更宝贵的，就是时间嘛。
嗯，
你有时间去把自己照顾好，对吧？嗯，那么就这个的话，就是现实层面的一个准备嘛。那其次呢，可能是一个心态上吧。但心态上呢，说实话啊，就是你得亲历了你才知道，可能你前期想的各种心理准备也好，什么也好，到它实际发生的时候，你依然还是会很焦虑，还是会各种去想法很多，就这个阶段很难逃掉。
对，像我就是每天晚上还是要看一下 boss 直聘的，就
我
内心深处有这个，
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开了啊。嗯，这个后话就是，
你的心态比我更好一点，可见
老鱿鱼了嘛，就都第三回了，对吧？就然后就刚刚我讲的就是，你做好一个长期的一个这样一个准备，就各方面的一个这样一个准备。
嗯，
那然后刚才说的那种焦虑阶段，它很正常，非常正常。每一个 gap 的人都要经历，
嗯，
所以呢就坦然的去面对它。焦虑你就那啊，焦虑就焦虑吧，没什么大不了的，很正常的，大家都焦虑的。
是
啊，这个只但是
也有人不焦虑，就家里有矿吧，可能
啊，家里有矿
是少数少数。
对对对，那但是他可能会焦虑别的事情，你并不了解他。嗯嗯嗯，可能他有别的事情依然会焦虑啊。嗯，就这个是就坦然的面对，然后呢你就让焦虑来的更猛烈些都没关系。
嗯
啊，然后等这个阶段慢慢过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你会发现自己是有一些变化，开始
跟 A 股一样已经到底了是吧？
对，
就不会再焦虑了。
是啊，已经到底了，你只有反弹了，对不对？就所以就没关系的，就放轻松。嗯，还是那句话，放轻松。
确实就是你刚刚说的几点啊。就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准备好你 gap 这一年或者两年时间的这个经济来源。
对，
因为有的人其实对中国很多人来说 gap 一年或两年其实压力是很大的。
嗯，
尤其是可能有家庭的人，他们其实真的不能随便去 gap， 这是一个比较很死的一个条件。因为就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哈。嗯，就是像我们以前在职的时候，公司都会交医保嘛，就社保嘛。
嗯，
但其实如果说我们 gap 了，那医保其实是断交了嘛。嗯，然后我也是这段时间我就是慢慢知道，其实如果说医保断交了三个月吧，好像就是就没有办法正常去使用医疗保险了。
嗯，
就如果说啊，你这段时间没有医保，在裸奔嘛，其实就是没有一个保障的前提下。
嗯，
万一有什么，就说难听点，生了个大病。
嗯，
这个时候可能对你的经济压力就会非常大。
嗯，
但如果说在职有医保，其实就会解决很大一部分的压力。
嗯，
这个是比较一个现实的原因吧，我觉得。
嗯，
所以我觉得不是说把 gap 这个事情看得很轻，哦 ，gap 了就 gap 了，这样就我觉得可能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所以啊，我就觉得可能在一些有家庭的一个前提下，可能还是要考虑很多事情的，就不是说轻而易举就 gap 了，今天不爽我就 gap 了，我觉得还是不太建议的。然后因为也是因为我这段时间在 gap 嘛，然后就是有的人我就会听到他们说，老板怎么样？不好不好，哦，什么，对吧？然后
啊，
做不下去了，这 B 班不能上了，就这种嘛。然后他说，哦，我要裸辞什么的。那我就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对吧？这个班还是得上的，就是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这个前提下哈，我觉得还是要多考虑一点的。对，我觉得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刚刚说到这个经济原因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个 gap 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就是心态还是真的要摆正的。就刚刚我们也说，就是其实一开始的这个 焦虑感是很重的嘛。
对
对，我觉得这个焦虑感我也是就是跟他自洽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嗯嗯、
对，然后也包括去做一些运动啊，或者多看看书去调节嘛、
嗯嗯、
然后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如果要以后要经历 gap 的人，我觉得可以还是要正视这个焦虑这个问题嘛，就是多多调节、
嗯、
我觉得还是可以去调整到一个比较平和的这个心态的。
嗯，
对啊、嗯、然后第三的话，我觉得面对这个 gap， 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好好利用好 gap 这个时间，多出去玩。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真的是百年难得的一个机会吧、
嗯、
就是可以有一个正儿八经的理由你去玩透，就是玩好还是蛮重要的。当然这个也是要在这个经济条件允许的这个前提下，
是的是的是的，
去玩还是是应该是这样的。对，差不多也到尾声了，然后我们可以再聊一下，因为毕竟也还在经历 gap 嘛，所以你会对接下来这个时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或者想法？
我是一个很长期的，就是、
嗯、
说实话，我已经不太想去上班了，
嗯，
所以我是奔着
彻底躺平了，
彻底躺平的这样一个计划去做的，
嗯，
那一个很重要可能就是收支平衡吧，
嗯。
那我无论是从各种途径吧，就是能够让自己创造一些收入，我们不说多，然后呢在花费上面呢确实量入而出，
嗯，
然后做好一个长期抗战的长期躺平的这样一个准备。
你预计的长期大概会有多长期？
哎，都没法预计啊，反正我觉得今年肯定会继续，是、
嗯、
就肯定继续还是在这样一个状态。
对，换个说法，
嗯，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叫什么社会闲散人士，还是灵活就业人士？
差不多，
对，
就是退出劳动力市场，
对
吧？
嗯，
灵活就业人士嘛。
嗯，
然后呢，就是看看在哪些方面可以给自己带一些收入。我是对自己要求是很低的，我不说多的，就只要是能够，比如说今年我能找到一些就是能够赚钱的一个渠道，不管多少，
嗯、
我觉得 OK 的，就已经是拿到这样一个目标了。
嗯
嗯，有这样一个方向就可以了。
那现在有摸索出来、嗯、你会对哪一个方向会比较感兴趣，或者以后想做的吗？
基于现在我的自媒体已经稍微有一些基础嘛，我觉得还是会围绕它去想一些这种变现的方式或怎么样，但是我不会急于求成，我还是会按照我想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内容这样一个方向去继续运营它、
嗯、
只是说因为其实现在稍微会有一些这种本地的商家会来找到我去做一些广告之类
的、
哦、当然很少、啊、
未来的 KOL
很少很少、啊嗯、我这然后但是至少就是说这个方向还是行得通的、
嗯、
只是他现在需求比较少，然后我的粉丝量因为也不太多嘛，报价也不会很高这样子，但是这个方向是 OK 的、
嗯、
那其他我觉得既然是做我崇明本地的这样一个内容的，那我可能更多是基于崇明本地去看一下，比如说把崇明一些有特色的东西去、推荐给别人呢、啊、或者是等等，就这种方向上去考虑。
嗯、哦、其实还是围绕崇明本
地的一些玩法去
拓展。
玩法去，没错没错。
嗯、OK。然后我想说的一个是、嗯、其实我们两个异曲同工，都是选择自媒体嘛。
没错。
然后我现在其实有慢慢的意识到，其实就是在 gap 这段期间哈，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要去培养一项技能，然后这个技能可以是体力劳动、
啊、
也可以是脑力劳动嘛。然后我是因为以前也是一直坐班嘛，就是所谓的白领、
嗯、
所以都是在办公室里面、
嗯、
然后我其实后面有慢慢觉得其实体力劳动也是一个创收的一个办法，就但是呢对我而言可能现在还不会，啥也不会嘛，所以我就想着有什么渠道可以去学一门
手艺，
手艺或者体力劳动能够养活自己的这种嘛、
嗯、
对。然后我后面就是有那次就刷小红书刷到、
嗯、
现在上海什么很火，上海夜校特别火
啊，
对，当然夜校它可能就是也是什么画画跳舞这种嘛、
嗯、
但也有可能会学一些手工的东西，比如说我之前就看到有个课程特别有趣、
嗯、
就是做手工的包包，就是皮质的包包、
哦、
有老师会教你怎么样去做那个包包、
嗯、
然后怎么样教你做烘焙，怎么做西点，
有
怎么泡咖啡，这种
咖啡师什么的。
对，
对，
对，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就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就不知道有一些这种东西其实是可以学一学的，可以傍身的一个技能，就是一旦哈、
嗯、
我们在作为白领这个角色上面不是很成功的时候，
嗯，
其实有一些这种就是生活中的 怎么说，就可能是偏向于蓝领工作的这种技能，其实还是很缺的。嗯，我是个人是这样感觉啊。
没错没错，
对，
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还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点，就是其实有一些工作白领可能并没有比蓝领更吃香，就是反而现在就是白领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的前提下，其实很多蓝领的工作，我举个例子吧，就前段时间我们家里装修嘛，然后很多电器坏了，然后这个时候我找一个人来过来修一下马桶或者修一下下水管道，一次可能就好几百块钱。
是的是的。
但是这个时候可能都是一些年纪很大的，就是做这个很多年的这些人嘛。
是的。
但是并没有很多年轻人去做这个事情啊，虽然说可能在我们印象中不是很体面的工作嘛。
嗯。
但是这个其实是很市场是很缺的。然后包括哎，我前段时间看到什么，就是有一个叫什么收纳师。还有一个叫医院里面的有一种陪诊师。
陪诊师。
你也知道
吗？我知道。
对，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个很感兴趣，我就想我能不能试一试。陪诊师就是说就很多老人
去
看病。
看医院。
对。他其实就是他不懂医院里面这些流程嘛，就是需要有一个人去陪他弄嘛。然后还包括有一些宝妈，他一个人去那个做什么产检啊，他可能不方便，就需要有一个人陪他去做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其实门槛也没有很高啊，就是跑跑腿嘛，但是肯定会有一些风险嘛。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一旦这种思路打开之后，就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去做的，虽然可能它不是我们传统印象中的好工作，对吧？它可能是需要你去做一些体力的事情，但是它确实也是现在社会里面很缺的。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刚才就是说思路打开嘛，然后你说你真的很想赚钱的话，一定是能找到方法的，
没错，
是吧？只要你拉得下脸，然后放得下身段，
其实不会饿死自己的，
对，
是吧？
你是绝对饿不死的，
对，
所以你就我还是说不要被生存焦虑给它捆绑了。
嗯，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只要想养活自己还是有办法的，就不要千万不要焦虑。
放松，真的，对，放松，然后直面自己的焦虑，但同时相信这个阶段是会过去的。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活法的，就是不要局限于啊，一定要找一个稳稳的坐在办公室里面的工作。对，其实可以换一种思路去，如果真的是想要找一份工作的话，其实也没问题。当然，如果你不想找工作的话，也可以放宽心，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可以。
是的，是的，是的。
嗯，啊，行。然后今天非常开心啊，邀请到了佩姐来聊我这个一直很想聊的这个话题啊。最后再感谢一下佩姐。
哎，客气了，客气了。
好，然后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啊，今天我也很开心啊。然后我觉得后面等我把崇明岛玩透了之后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玩崇明岛。
行，下一期的这个话题我都想好了。
好好，
来讲一讲崇明的100种玩法。
好的，我要进修一下，给我一段时间啊。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好，
拜
拜
拜
拜。